我们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提摩太，新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使徒写给使徒保罗写给他青年的同工提摩太的信中的两节两句话，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三、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保罗在十三节叫他们常常守着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保罗所传给他们的。十四节保罗也要他们牢牢地守着那从前所交托给提摩太的善道。好，我们再看犹大书。犹大书是启示录上来的一卷书，只是一章罢了。犹大书，从启示录翻上来，犹大书，犹大书的第三节，找到，我们仍然一起的读。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读最后的一句话，要为，再读一次，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刚才保罗说善道你们要牢牢守着，也就是说真道你们要牢牢守着。这里说要为所交给你们的真道呢竭力的，就是用尽你所有的力量竭力的争辩。好，今天我们大家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啊，宗教改革这四个字，或者宗教改革必须持续。那么今天是2017年的11月5号。那么宗教改革在上个礼拜二，刚刚过去的礼拜二，10月31号刚刚是500年。宗教改革是1517 10月31号。那么2017 10月31号刚刚是500年。那么500年再加5000啊。所以今天是离开宗教改革那一天，500年又5天。宗教改革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今天有些人说，我们不要再讲宗教改革的这个课程，这个题目了，因为这个是带来教会的分裂。那我们要怎么看？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日子是在值得基督教会更正教，基督教啊，基督教会就是更正教。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这样的一个定义。当我们说基督教就是一个纯正的，刚刚我们所说的有纯正话语的规模，有真正的跟以圣经为根据的道所建立的教会，这是基督教。今天除了圣经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启示的话，那我们说这是基督的宗教，基督宗教。所以基督教跟基督宗教今天有基本上的不一样。我们也几乎可以这么说，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基督教就是纯正的教会，基督宗教其实是异教。主怜悯我们这么说，恳求主帮助我们。有人说我们不讲宗教改革了，因为这带来分裂，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日子呢，却是值得我们常常提起、常常提醒。 因为宗教改革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呢？当我们想到教会，一般上我们以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后复活，复活后四十天他在地面活动，跟同门徒也在一起，以后呢他就升天，升天之后十天后，刚刚是犹太人在这个庆祝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圣灵降临，我们就以圣灵降临那一天成为教会新约教会的开始。所以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了，那么教会发展，那么第一世纪教会就面对了许多的错误跟异端。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两处的圣经啊，一处是叫我们牢牢守着从前所交付给我们的善道，或是保罗所传的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另外一处是要我们为作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可见在第一世纪教会刚成立不久，异端错误就出现了。但是感谢上帝，随着第一代的使徒信徒就快要过去，圣灵就使他们怎么样？圣灵降下的时候，使徒彼得就以这件事情跟约珥先知的预言挂钩，说在末世的时候圣灵要来，那你们的这个儿女啊，你们的少年人老年人要说预言，要见异象，要做异梦。那么预言异象呢，其实指的就是特殊启示，也就是说圣灵来了要帮助教会完成这个特殊启示。当时特殊启示只有旧约的39卷，但是圣灵来了，那么就帮助他们完成了新约。刚刚第四纪的时候，当使徒们就要过去，第一代的信徒要过去的时候，神就使他们写下了这些圣经当然也不单只是27卷，有几百卷的这个文字就被写出来了。但是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一方面圣灵帮助教会使用，一方面是神兴起一些人，圣灵帮助他们筛选，终于大概在主后的三四百年的时候，就定下了这27卷。那么这27卷，详细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说出来，我们就简单的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使这从几百卷的当中选出了这27卷，成为这个教会所公认的这个叫做新约正典。正典就是有权威的就是我们说圣典就是圣经，也就是神的灵所默示的完成的这个新约。因此教会就以新旧约的圣经作为建立教会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真道必须从圣经而来的感谢上帝，教会就这样的发展了。那么这个圣经就我们看看今天是不是有异端有错误，那我们就可以从圣经来检查。初代的教会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谁讲道最对，谁讲道讲的错，还是对，没有人可以有办法来验证。但是神却给他们一个办法，就是在初代的时候，你注意到，当他们要讲道的时候，这些使徒们或者要讲道的人，神给他们权柄，就是什么权柄呢？施行神迹的权柄，或者是赶鬼医病的权柄。就是说他们可能医好一个人，那么大家看见他真的是有能力医好了一个人，甚至使死人复活。于是等不久以后，等一下他就讲道了。他一讲道的话，他所讲的那么就是什么？就是纯正的这个道。因为当时没有圣经，但是今天圣经已经完成了，我们不必先行一个神迹。同时这样的一个神迹 这样一个施行神迹的权柄，其实也是给第一代的那些门徒，或者第一代的那一些侍奉主的信徒。等到圣第一代的门徒这些使徒过去了，门徒啊这些信徒过去之后，圣经完成了。今天我们看看这个人讲的对还是错，并不是看他是不是能够行神迹。事实上今天行神迹的权柄也基本上是人的施行神迹的这个权柄已经没有了。我不是说，请注意，我不是说神迹不再发生，今天仍然可以有神迹发生，可是神迹就是神迹，是神行的，不是人行的。今天你我只做什么？明天我们只祷告。我们刚才公祷为着一些事情祷告，我们有时候也刚才没有为着个别的个人啊，我们只是为着讲员来祷告。我们有时候可以为着一些人的需要，甚至一些人的病痛来祷告。那么我们祷告以后，神迹会发生吗？如果神的旨意要让神迹发生，神迹今天仍然会发生。我再说一次，神迹不是人行的，神迹是神行的。今天我们的责任是祷告，所以今天不必再行神迹然后再讲道了。今天当一个人讲道啊，对还是不对啊，我们就从圣经可以验证，感谢上帝。那么教会就这么发展了。那么教会大概发展到300年的时候，300多年、400年，渐渐就走歪了。那么这走歪了，很多不是属于圣经的这个，不是圣经的这个道理呢，不是圣经的真理呢，也当作真理来传扬。那么这样的一直的发展呢，发展到大概1500年。所以我们可以说前三四百年，就说前500年吧，教会基本上是纯正的，虽然有错误，虽然有异端。不过当时神兴起了使徒，后来就兴起了所谓教父啊，教父像奥古斯丁啊，就是很有名的教父，对不对？这教父就是神学家啊，神兴起了这些啊，来护卫这个教会。我们记得最争辩的最厉害的就是所谓三位一体的这个争辩啊。那么基本上一些主要信仰的那个根基教义真理确立了。可是从500年到1500年，这1000年当中，教会渐渐的就走入了错误了。很多的教义呢就形成了。比方说圣餐，这个比方说炼狱，我们举一个炼狱的教义，我们从圣经里面找不到啊这个炼狱。当然赐经有，可是赐经不是教会的那一个被列，不是教会的权威的正典啊，这赐经。那么炼狱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离开世界，他带着罪离开世界之后，他不能够到天堂去，他就先到炼狱啊去练一下，然后慢慢这个练义就发展成为教义，然后就怎么样？要借着什么？要借着这一个活着的人的功劳啊，来功劳。这功劳怎么样来的？功劳说哦，你奉献呢，你奉献多，你才补功。然后你借着你的聚会，你借着读更多的圣经，你借着做弥撒啊，那么你就可以补功。使那一个在炼狱的灵魂就可以早日脱离炼狱而登上天堂。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像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我们看见圣经并没有，可是当时的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道理了。我在这里我稍微停一下，今天如果我讲的如果我有带着一些批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是在批判我们老祖宗，我们教会的老祖宗啊，而不是在讲其他的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虽然是叫做改革宗的教会，虽然是叫做更正教，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先祖呢，其实就是那一个 黑暗的教会，那个错误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在讲自己，不是在讲别人啊，请大家不要误会，这是第一点。那么当时的教会就错误了，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当然还有很多的错误，比方说应该是我们说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当时就有他们说耶稣基督在地面上就设立了一个人，最先他们怎么说，最先是设立彼得，彼得是一个，后来彼得大家承继彼得，那么后来呢彼得就是什么，彼得承继彼得，所以彼得就似乎是第一任的教皇，之后呢其他的教皇就继承彼得的那个系统，他们在地面上蛮有权柄，就有基督的权柄基督的权柄，甚至他的话呢也成为怎么样，也成为一个不可以不会错误的，也不会不可以改变的一个命令，他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是圣经没有的，当时教会就这样产生了。然后之后我们看见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当然还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兴起战争，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因为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呢是在这个异教徒的手中，他们为了要从异教徒的手中呢，就把耶路撒冷夺回，他们就兴起了好几次的所谓十字军东征。可是圣经明明说，耶稣当年彼得用刀把那一个大祭司院子的仆人的耳朵削下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收刀入鞘吧，就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很清楚，这是告诉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能够兴兵作战啊！教会不可以兴兵作战，兴兵作战应该是怎么样？是国家的事，对不对？不是教会的事。可是当时教会就跟教皇就跟国王联合，然后就兴起了十字军东征，这当然是一个这是一个笑话。这也是一个可耻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多人当讲基督教的时候呢，他用这个来揶揄来戏弄基督教，说基督教就是好战分子，基督教就是这样的。因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基本上是失败的，只有第一次胜利了。可是第一次胜利的时候，把耶路撒冷占领回来的时候呢，实行大屠杀，把最少有7万的异教徒屠杀掉。我们看见做了这些可耻的事情，是当时的教会。当然今天很多人不明白，这是当时错误的教会，黑暗教会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一次发展还有很多，要我们真的要讲也讲不完，完全不照圣经的真理。一直到1517年10月31号这一个马丁路德，就把马丁路德是德国的教会，当时的教会也可以说是当时黑暗教会的一个神父，一个教士。然后当然他有机会读圣经，他就看到了教会错误了。不过他看到教会错误，并不是看到那一些比方说圣餐的错误。圣餐的错误是什么呢？圣餐的错误就是当这个饼跟酒祝圣之后呢，它就成为怎么样？耶稣的肉，就是完完全全是耶稣的肉酒就变成耶稣的血，就是真正耶稣的血，这种叫做变质说。还有呢，做弥撒这本身是一个功劳，所以你越多参加弥撒，弥撒是什么呢？弥撒其实就是圣餐。为什么叫弥撒？原来弥撒是散会的意思。当时圣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先祷告，叫做预祭预备这个祭礼预祭。这第一部分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主持人是主教也好，是神父也好，他会讲一句拉丁文说Ite missa est, 就是说现在散会，就遣散了那一些可能还没有受洗不能够守圣餐的人。 所以这部分遣散他就弥撒就是散会的意思，遣散了之后他们就开始了最重要的祝圣体的祝圣体，也就是把井经过饼跟酒经过祝圣之后呢，他变成了耶稣的肉跟血，于是他们就领了全职的圣职的人员可以领饼跟领酒，普通人只能够领只能够喝饼，不能够喝杯，只能够领饼。等到这个圣祭完了，他仍然用弥撒啊，一天弥撒，这句拉丁文弥撒这个拉丁文解散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散会了。所以这个散会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变成圣餐礼的代名词。而这个弥撒就是参加这个弥撒呢，就有功劳了。那么这些其实马丁路德。也没有，当时他本身也就是在这个体制里面，他本身当时也在教会这个体制里面，他也没有什么看到他的错误。怎么说他发觉教会错误呢？原来当时啊，他们就卖赎罪券，据说是因为要建大礼拜堂，所以没有钱了，就用卖赎罪券来卖赎罪券，用就是卖赎罪的股本啊。就我们的停车有停车的票券一样，他卖赎罪券，那么而且这个赎罪券还要派人来怎么样来促销的啊，来推销的来促销的，他们就派到来到德国他的教区推销，他立刻就这时候他立刻清醒了，清醒的原因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清醒的原因也是他看到这个圣经，特别是罗马书，是不是？罗马书因信称义，今天我们一信的话，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了。可是赎罪券是什么？赎罪券就是说，它可以，你可以借助买赎罪券。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了，比方说你买1000块钱，你就可以补功，你就可以自己补功或补呢你的亲友的功。所以如果你的亲友在炼狱里面呢，他就怎么样？借助你买赎罪券就可以让他们早离开炼狱到登上天堂。那么如果比方说你买1000块，他比方说是一个功，你买10000块就有10个功了。你越多的买钱，你越多的买赎罪券的话，你记的功劳越多，你可以补更多的功。所以这种补功，借助弥撒补功，借助这个聚会补功，借助这个念经来补功啊，念那种念圣经来补功，我告诉你，补功这是异教的观点。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劳已经怎么样？他一次而成了永远赎罪的功效，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再需要补功了。他从这一点看到了教会的错误，他反对。那么，于是在1517年10月31号的中午，他把95条论纲定在当时德国的威登堡的教堂门口。那么你说这是一个创举吗？其实不是的。当时一个很平常的做法就是，他们当有神学的这个争论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一些争论的问题呢定在那一个门上，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引起大家的讨论。所以这是一个很惯常的做法。那一天他也是这么做。他整个95条论纲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诟病这个赎罪券，主要的就是在这个指责这个卖赎罪券。并没有涉及其他的，比方教皇的那个主权呢，教皇在地面上行使耶稣基督的这种主权没有，也没有对炼狱啊，对电子说啊，圣餐的电子说提出任何的这一个否定，因为我刚才说他在这个体制里面嘛，他也没有看到这些错误，他看到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他目的也就是提起大家啊，来争辩啊，来讨论啊，但是没有想到这是神的工作。所以那一天是10月31号，第二天是什么？ 第二天是叫做我们今天称为万圣节，万圣节那时候叫诸圣节。今天我们常常说十月三十一号是万圣节，各位，万圣节不是圣经的一个节日啊。当时可见当时的错误的教会已经有这个万圣节了。十月三十一号，今天我们在这里是用十月三十一号，其实这是前天前夕，真正的万圣节是十一月一号。所以第二天十一月一号万圣节很多人来了，看到了这个定帖的2095条论纲，立刻怎么样抄的抄啊，抄的抄，印的印，很快的在几个月之间怎么样传遍整个德国，很快的在几个月时间传遍整个欧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这一个巨浪。我们在想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不是人的作为，人的作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那么这一来的话，起先马丁路德并不是他主要目的是要大家来讨论，从讨论的时候他可能要判断能够得到真理啊，得到真理，因为他发觉到赎罪券这种补功啊是绝对不是基督教的这个真理。基督教的真理是耶稣一次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全这个功劳已经足够了，不必任何再用人的办法来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必在自己在做什么，现在自己还要在做什么。当时有一个说法说，你把铜钱，你把钱放进这个奉献里面，咚的一声就有一个炼狱，就有一个灵魂从炼狱砰跳到那个这一个天堂去。那当时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要借助人的行为，借助人的奉献，借助人的功劳，那么这个错了。但是我们刚才说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他竟然成为一个怎么样宗教的这个改革运动。那么从这个改革运动就发现了，哇，原来教会有那么多的错误，不是单单这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宗教改革是基督教的一个宏观的护教的活动。什么是护教？护教学是今天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护教学。在神学院里面也有护教学，在教会我们也常常开护教保护啊，护教的这一个课程。所以这宗教改革它实实在在是一个护教的行动，宏观的护教。如果没有宗教改革的话，教会怎么样呢？教会越来越离开圣经越远，教会已经怎么样？已经跟圣经所要建立的教会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所以感谢上帝，因此呢，教会就这个教会就回归啊，教会啊就回归圣经，我们叫做归回圣经。所以归回圣经之后，我们知道更正教因为归回圣经一个五个重要的支柱，五个重要的核心啊，核心的这个信仰呢，就是怎么样？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还有唯独神的荣耀，这个五个唯独。那么所以当时德国呢就成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中心。然后呢之后再过不久，神又兴起了怎么样？神兴起了加尔文啊，加尔文。那么加尔文却在日内瓦，加尔文是法国人，在法国人，可是因为他在法国住不下去了，因为被追捕了，他就必须怎么样？必须到日内瓦去。就在日内瓦建立了改革中的教会，也是今天我们说长老会，改革中的教会。好了，所以我们说更正教，改革中是更正教，更正教不一定是改革中。为什么？因为更正教有包括什么？改革中啊，长老会有包括信义会啊，更正教有包括17世纪啊， 的敬礼会，包括这个这个还有其他的卫理公会，这些都是更正教。但是呢，长老宗也跟长老宗是更正教，更正教不一定是长老宗，明白吗？因为更正教还有其他的。好，那么到底这个宗教改革运动需要不需要持续？首先，我们看见宗教改革就带来了当时啊，不但是教会得到归正，其实也影响了什么？影响了社会，影响了社会。今天我们感觉到很难过，就是社会常常受到教会常常受到社会的坏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怎么样？教会的敬拜啊，已经不再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录的天上的那个样式。现在要不是旧约的样式啊，又罗诗篇150篇那个旧约的样式，就是什么？就是歌台夜总会的样式，对不对啊？今天如果你看一些歌台跟夜总会在表演，你如果注意一下的话，你不要听它的内容，看它的形式，有时候很像一些教会的敬拜一样，这是受到社会的坏的影响。其实当时的改革中的教会呢，当时改革中的教会或者更正教呢，却给社会带来影响，在许多的方面，包括也可能是文学艺术，甚至政治经济。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民主的政治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知道民主的政治是所谓选举，是不是？所以选举有一种的是叫做共和政体的选举，好像新加坡，好像美国这样。那么有一种呢，像君主立宪的选举，好像什么？好像英国啊，好像英国有君王有王，不过他的政府呢也是从选举出来的。日本也是有王，但是有皇帝，但也是从这一个民主，这种我们像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那么这种民主的这一个政治呢，根本是这两三百年的事情。400多、500年前有没有民主选举？没有。这样民主选举根据什么？其实就是根据加尔文的怎么样？加尔文的这个教会论，加尔文的智慧原则，加尔文的教会论。因为加尔文的这个长老执事是怎么样选出来的？就是根据怎么样民主的选举选出来的。我们简单的说，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啊，影响了社会的民主政治，还有教育呢。当时一般的教育都是叫做，无论是中外的教育，都是私塾的啊，有钱人家请个老师来教啊，对，通常是这样。真正今天的学校教育，就是当时怎么样？当时加尔文在日内瓦就实行了怎么样？实行了从小学，从小孩子一直到这个高等院校的教育制度。我们看见教会啊，在政治方面，在教育方面，甚至在经济方面，也影响了当时的这一个社会啊。这当然是不必太过强调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教会回归圣经啊，教会现在就建立在这个圣经的基础上。那么宗教改革，人家说不必谈了啊，这个谈只是谈分裂，但是怎么样？其实不是分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护教。护教要不要谈？要谈。所以14号到16号啊，李牧师将来会来讲宗教改革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护教的行为。那么今天为什么需要维护？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继续的在许多方面发生错误。刚刚我讲的是什么？刚刚我讲的是这一个在崇拜上，崇拜的启示是很清楚的。最崇拜一开始就有了，又开始就有了。当时最早的时候，在西乃之约之前，他们的崇拜是造一座坛，像约伯这样，像挪亚这样，像亚伯拉罕这样，他们为了敬拜神，为了 为了求神赐福，为了向神向神认罪，他们常常造一个坛，就是很简单的敬拜。之后呢？之后西乃西他摩西被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被呼召到西乃山，神把什么？神把山上样式的敬拜给他们，所以当时教他们怎么样建会幕，怎么样建圣殿，甚至连祭司的衣服、会幕的大小都怎么样都规定好的，同时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敬拜，所以就有锣鼓、有跳舞、有各种各样的敬拜，这是旧约的。后来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敬拜就没有一定的样式了。有耶稣有时候到圣殿去，可是有时候在旷野，我们看见敬拜就没有启示了。以后到新约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多数在家庭敬拜，有时候还跑到怎么样？还要躲躲闪闪啊，跑到地下的坟场去敬拜，敬拜根本没有样式。那根据什么？有的也没有琴啊，也有的没有唱诗歌，那有的就是喜欢唱就唱，受感动就唱啊，都没有一定的样式，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领受了天上的那一幕敬拜的样式，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因此我们看见更正教的敬拜几百年来都是取，不是山上的样式，不是取歌台夜总会的样式，是取诗篇150篇的样式，不是的。几百年来都是取什么天上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样式。可是到了晚近几十年，我们看见教会乱了啊，敬拜的这件事情乱了，已经不再取天上的样式了。我们看见如果启示有启示的，我们不照启示，这是错的。假设真的没有敬拜的启示赐下来，那你今天要怎么敬拜？那你就照着上帝圣灵的带领。可是今天如果已经有启示了，你不照启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罪。所以主怜悯我们，看见当时在在教会最后，在教会呢，你看有启示，明明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耶稣一次成了永远的赎罪的功效。可是今天怎么样？人就不照这个圣经的启示，照着自己想要做什么做。我们看见，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宗教改革需要持续。除了敬拜以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继续有启示赐下，继续有特殊启示赐下。我们讲这个也是不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的特殊启示只有怎么样？这本圣经。你为什么要信主？因为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为什么你要信主耶稣？因为什么？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给我们，这是圣经的话。今天有人说为什么我要信主？因为昨天我梦见天使来对我说你要信耶稣，所以我就信耶稣了。我们常常听见这类的梦或者这类的见证，哇，我们很兴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暂时不要兴奋，其实这是败坏的见证，明白吗？今天圣经已经说我们要信耶稣了，我们不听圣经的话，我们在等着什么？等着天使来对我们说话，等着我们做梦。这个是什么？这是败坏的信仰，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圭臬，也就是说整个信仰的这个规模，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听见，哇，有些人游天堂游地狱，哇，我们很兴奋游天堂游地狱。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知道天堂地狱，你要知道预言，其实怎么样？你从圣经去了解， 你不是等到你在做梦，即使最权威的人所做的梦，今天这个梦也没有意义。你说牧师你没有讲错，你看约瑟做梦，你看很多的约瑟做梦啊，新约的约瑟、旧约的约瑟都做梦。旧约的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新约的约瑟，耶稣的父亲也是怎么样，也是做梦啊，梦见什么？梦见天使向他说啊，你尽管娶玛利亚，对不对？是的，当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神的确叫做梦，甚至叫做星。记得三个智慧人啊，三个学者啊，或者圣经称为三博士的，是不是因为梦而怎么样？圣经说有几个东方的这一些看星的人，借着这个星把他们带到什么？带到耶路撒冷，最后把他们带到伯利恒。这些在圣经没有完成的时候，圣经所记录的这些是真的。可是今天圣经完成了，你要寻找救主，你不是等着星，等星带我去哪里寻找？你要找教会，等着星带领我，带领我到这个地方来。不是的，我们从圣经看到这个教会是纯正的教会，然后圣灵怎么样啊？圣灵可能有一天就借助一个朋友来告诉我说，有某一个教会，恩悦教会在这个地方，那么我要找的是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那你就来了。不是你做梦猪啊，让我做梦看见，哇，感谢上帝，你梦见了恩悦两个字。我告诉你，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见证，第一个你要反应的就是败坏的见证。为什么？不是的，今天我们会做梦吗？会，但是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今天教会就是这样的败坏下去。记得十年前2007年在槟城，我曾经说过，在槟城就有一个教会传出了当年槟城要发生一次海啸，因为2004年南亚海啸槟城也波及。三年后就有一个牧师在槟城，有个牧师说，哇，教会有个大的海啸要发生了。我一时人心惶惶，知道吗？因为教会常常不乱讲话的，现在教会讲要发生海啸，哇，一定怎么样，一时人心惶惶。他说你们要躲，这牧师自己也逃了。结果哇，那个我记得当年我读报纸的时候，那一个警察总长是华人，气得不得了，他就跑到槟城大桥上，他如果海啸来，第一个先把我冲走。结果他所说的那三天，可能发生海啸的那三天，海啸并没有来到。我们看见这成为一个笑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成为一个让，所以很多年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那时候常常每年都到槟城去，发现到怎么样，使到这个福音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人家说教会乱讲话了啊，主怜悯我们，为什么这样？这个就是没有认定，圣经是我们唯一的这个权威啊，唯一的这个资料启示的来源，还有新的启示。耶稣对我说，耶稣昨天在梦，我遇见天使，我遇见耶稣，还有这些特殊启示，我听见什么声音，我能够说方言，我能够说预言，有这些新的启示。这不是基督教，这是基督教以外的基督宗教。所以我们说宗教改革必须持续，但愿主帮助我们。李牧师要来开这个宗教课程，我盼望他这个宗教课程呢，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刚刚我们说，虽然他讲的会深一点，不过我们能够靠着主家给我们的力量恩典，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来参加。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宗教改革500年又05天，我们要纪念这个日子。宗教改革是神自己兴起的一个，马丁路德根本不是想要脱离这个当时的教会，马丁路德并不是当时要颠覆当时的教会，他其实只是提出一点他认为错误的这个卖赎罪券，这个补功，可是他竟然掀起了这么一个大的 宗教改革的巨浪，让宗教改革真的发生了，回归圣经。我们看，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宗教改革也是一个具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一个护教的行动。那么第二，我们说到啊，这个宗教一改革的话，它不但影响了，它不但建立了教会回归圣经，它也影响了当时啊的社会，包括政治，包括经济，包括教育等等。那么宗教改革到今天仍然需要持续，因为又已经从今天到宗教改革到今天又500年了，教会又渐渐的走入什么？走入错误，走入黑暗。所以我们说宗教改革必须什么？必须持续。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趁着宗教改革500年，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谈一谈宗教改革的始末，我们谈一谈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广义的一个宏观的护教的行动，而护教学却是基督教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因为如果没有护教，常常异端错误一直侵袭我们的教会。主啊，你自己怜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看到宗教改革带来了教会回归圣经，建立圣经的教会，带给社会广大的影响。我们也看见纯正的基督教在这500年向全世界各处传扬，今天世界各地都有更正教的教会，我们正等待着耶稣基督再来。可是就在这时候，我们也发现教会又渐渐的走入错误。主啊，借着宗教改革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归圣经，我们要建立圣经的教会。因此宗教改革必须持续，求主让这个教会恩约永约的教会继续站稳圣经的立场，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栽培弟兄姐妹。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